下定决心跟随耶稣。亲爱的小朋友平安，下凡哥哥很开心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耶稣也是很特别的，他明明就常常会责备这些宗教领袖们，可是又愿意去到他们家中吃饭。不但这样，到人家家里吃饭还要当面教训人家，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也许耶稣更是因为这些人对上帝的了解非常的深，所以耶稣更愿意的直接来教训他们，期待他们能够醒悟过来，让他们不再只是用上帝的教训来抬高自己的身份，学了知识却没有体会当中对自己生命的重要性。为了帮助这些领袖，这顿饭可不是到此为止，耶稣他还有话要继续说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下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当耶稣说起那个要先选最小位子的想法，这可是和旧约的圣经提到的教训很一致的。当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听到了，当然就马上认同。其中啊，有一个同席的人一听到这句话，更是聪明的回应耶稣说，
是啊，懂得谦卑是有福气的，若可以在上帝的国里面一同坐席吃饭，那才是真正的有福气了。
耶稣看看他，却没有附和他，开始说起一个比喻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耶稣说有一个人安排了一场盛大的宴席，还请了好多的客人来享受这场大的宴席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客人去对这些被邀请的人说，这些酒席都预备好了，他们可以来一起享用了。没有想到这些人却一个一个开始推辞了。有一个说，
哎呀，真糟糕啊，我才刚买了一块地，哎，我得去仔细看看啊，免得买错了，要请您见谅啊，这次我没办法去了。
接着另外一个人又跟着说，
对对对，我这下才想起来，我刚刚买了5对牛啊，现在得去试试他们的能耐，不好意思啊，要跟您失约了。
这些人真的很糟糕，不是都被邀请了，怎么突然又是有地又是要卖牛的？怎么买的时候都不考虑合不合适？怎么买好了才说要去看一看呢？但是不只是这样，还有更夸张的呢。最后那个人竟然说，
对不起啊，我才刚娶了老婆，不好自己跑去，我得回去陪她呢。
这真的是让人生气了，那难道不可以带着他的新婚妻子一起来参加吗？更好笑的是，那当初他又怎么会答应人家的邀请呢？这几个人啊，根本就没有把这场邀约放在心上，那些去邀请他们的仆人就回来回报给他们的主人。耶稣就说，
那个主人当然大大的生气，就要这些仆人继续出去到城里的大街小巷里头，去带那些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让这些想要来吃饭的通通都邀请过来。
耶稣继续告诉他们，后来这些仆人他们真的到处去邀请那些困苦的人，可是还有好一些座位呢。于是那个主人就说，
快快去到大路上啊，篱笆外面，只要有经过的人就去邀请他们进来，一定要坐满我的屋子。可是那些之前我邀请的人没有一个有机会享用这顿丰盛的宴席了。
耶稣用这个比喻来提醒这些宗教领袖，既然有这么好的福气参加上帝国的宴席，可不要像那些已经被邀请的人，真的时候到了就有一大堆的借口不去参加呢。这个比喻耶稣有一次又说得更加的直接，他是用一个国王儿子的婚宴来比喻。当这些被邀请的人听到这些仆人的邀请，丝毫没有理会，所以国王呢又派另外的仆人去，结果这一次他们更恶劣，大家干脆各自跑去做自己的事，有的种田，有的去做买卖。后来竟然还有一些人联合起来欺负国王的仆人，最后还杀掉了他。当国王听到这个消息，就去邀请更多路上经过的人、碰到的人都让他们进来吃， 还派了军队去将那些杀他仆人的凶手给处决了。而那些拒绝来参加婚宴的人也都没有机会再来吃这场王子的宴席。果然没有多久，这场王子的婚宴就来了好多的人。而参加的这些人，他完全不计较他的过去是善还是恶。而这些受邀的人当然是受宠若惊，想尽办法穿着自己最正式而且慎重的礼服来参加这场宴席。国王很满意，这样满满的宾客坐在当中。可是国王一入座的时候，却发现有一个人，他没有穿着应该穿的礼服来到他们当中。国王就走过来问他说，
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
这个人突然无言可答，原来他听到有吃的就跟着进来，根本没管这是谁的宴席。这下子可让国王大大的生气了，就要身边的人把这个不尊重他的人抓起来赶到外面去，任他在那里难过后悔了。同样的这两段比喻，有人说呢是同一次，也有人说是耶稣分了两次来讲的。其实意义上都很相近，只是后面这个更加上了一些更多的提醒。耶稣不但鼓励这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们要把握机会接受上帝的邀请，而且不要只是接受了邀请还要跟着去做呢，不然到最后总是以自己的事情为优先，那都变成一些借口了。这些先知道上帝的人就好像是国王和主人们所邀请的第一批的邀请名单，当他们轻视这份邀请，可是要永远失去机会的。反倒是那些好多本来在他们眼中是看不起的人，却反倒成为上帝国的座上宾呢。而如果接到这份邀请又把它看作随便的，就像那个知道是国王的邀请却什么准备也不做就跑去的，可能也会当场被请出去，那更是很丢脸了。虽然说耶稣常常责备这些领袖们，可是有没有发现耶稣非常看重他们，才会一再的要他们好好把握机会，尽先认识上帝的责任，成为一个真正信徒的表率呢？当耶稣说完离开那里的时候，有好些人继续跟着耶稣一起走，耶稣就转过身来对他们说，
你们要跟着我，到我这里来的人可要知道，如果不是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于他自己的，那可是做不了我的门徒的。想跟着我的，就得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看看你们当中，有谁想要盖一座高楼，不会先好好打算一番，看看手上有没有足够能够完成的经费才好来盖。要不然恐怕地基才做好，后面的楼房根本没有钱去完成，那就成了个大笑话了。
接着耶稣又用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国王带领着一支一万人的队伍，预备要去跟一个拥有两万人军队的国王打仗。这时候聪明的国王一定得好好估量自己的实力，看看打赢这场仗的胜算有多少。如果根本就没有机会，那他可得趁敌军还在很远的地方的时候，就派他的使者去跟对方议和协议吧。所以耶稣最后说，
同样的，你们无论是谁，若没有放弃所有一切的把握，是很难成为我的门徒的。
随后耶稣又接着说，
言是好的，但若不再具有贤位，那就没有意义了，只好丢掉了。有听我说的，要听进去啊。
发现了没有？耶稣提醒百姓们，倒不是要去真的抛弃了自己的家人，而是既然要跟随耶稣，有没有做好完全以耶稣为主的准备呢？这份决心其实真正代表的是我们的信心呢。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说给你听哦。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救恩之声的网站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上面留下您的感想，我们儿童圣经故事与您下次空中再会咯，拜拜。